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3.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讲第13课。在前12课里边呢，我们集中谈论了关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谈到了有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信仰拉科学后腿的观点，谈到了有人认为当我们科学发展到非常强大的时候，非常昌盛的时候，我们就再不需要神了。说到了以充分的事实说明，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后来我们用了几讲的时间谈到了基督教的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远远的超越科学。我们谈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在现代科学发展当中所起的绝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了基督徒怎么在科学研究当中荣耀神，也谈到了科学家怎么样在科学研究当中认识神。我们谈到了科学的局限性和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那么在下边13课14课呢，我会谈一些关于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反思和结论，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总括起来，来看看我们前12讲讲义里边主要应该吸收到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我们应该确实心里更加明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第13课，我是李成。在这一课里边呢，我们重要谈一谈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关系的一些反思和结论。我会用2课的时间来谈。今天呢，我主要是谈谈一些反思。那如果说按照我前几讲讲的，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是这样的重要和密不可分，科学不能够达到信仰的高度，而信仰是超越科学的。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到现在仍然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呢？实际概括起来呢，他们在一些重要的观念上还有些偏差，在一些重要的相关性上仍然是模糊不清，有待于校正和澄清。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对几个问题做一些反思。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拿出证据来。所以今天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且慢，我是学科学的，你说你们有这位神，你用那科学跟我证明一下吗？如果你能证明出来有神，我马上就相信。这时候给大家出很大的难题，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实证主义的表现，就是说把感官的经验和逻辑的推理当作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如果说一切都要用科学加以证明，那就变成了一个科学主义啊。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但他们并不知道科学和人的感官、人的逻辑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说人的感官和智慧都是有限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证明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就是什么？证明者一定要大于或者是起码等于被证明者。就是说你要证出一个东西来，你的智慧一定要比你要被证明的东西的智慧要高，或者是起码和它相等。那你说让我现在一个3岁的孩子，他要去做一个微积分题，一般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超过了他的智慧。所以这是很清楚一点。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人用一个证明的办法去证明神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用证明的办法把神证出来了，这位神一定不是神，因为他最多和你一样，甚至比你还低，他只能是一个人。所以用证明的办法是不行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理性是靠逻辑推理，但是逻辑本身只是一个手段或者工具，它必须要有前提才能够使用。而逻辑本身呢，是一个空架子，它无法提供这种前提，总是需要权威的语言。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谋杀是错的，安乐死是谋杀，所以安乐死是错的啊，这是一个三段式的论证。但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三段式的论证里边都需要前两段作为一个前提。第一就是说谋杀是错的，那一定要是这样是对的。第二，安乐死是错的，就是说当人觉得已经生病或什么原因不愿意再活了，医生就用办法帮助他死，就叫安乐死。那只有这两个都同时成立，你才能够得出第三个结论。所以你是一定是需要前提的，所以逻辑本身不能够提供这个前提，所以理性的逻辑思维的本身你是需要前提的。另外呢，就是说即便在科学研究当中，我们讲就是科学都是比较实证的啊，也就是说从归纳法开始呢，你就是先有数据，先有证据，然后归纳出规律来。那么演绎法呢，是首先有假设，但是最后要有结果啊，来验证你的假设，就是说以数据作为结束。所以科学的大部分都是实证的，这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在科学当中呢，也不完全都是实证的，很多地方需要推理，需要假设。我前面谈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的相对论，就是基于两个假设所推导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在任何惯性系统，光速是恒定不变的；第二，在所有的惯性系统，所有的物理规律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两点里边实际没有试验证明了。有人说呢，就是关于光速恒定是基于一个试验哈，我们叫做这个麦克逊摩雷试验，是基于这样一个试验的启示。但是爱因斯坦在他的自传里边他说，这个试验对他的相对论的提出几乎是没有影响。他说他在16岁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构想这个狭义相对论了，所以他这两个想法完全是凭信心提出两个前设。所以就在科学研究当中，有时候你完全没有假设，完全需要证明，那也就没法做实验。更何况我们前面讲到了整个科研的大前提，就是说宇宙有一个不变的宇宙性的规律，第二，人有这个能力去认受宇宙的规律，这个两个前提都是你无法用科学加以证明的，但是你就是凭信心接受的。如果说一切都要证明了，有了实据才能相信的话，那科学本身也不可信，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不能够被证明的。所以这是一点哈，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拿出实证，那这个看来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一个好的办法。第二呢，就是关于科学和神迹的关系。就很多人呢不相信有神迹奇事的发生，因而呢拒绝基督教的信仰。甚至我们在自由派的神学家里边，为了迎合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企图把所有圣经中的神迹把它去掉。他们都要用自然的办法把这些神迹奇事解释掉。你比如说有人说啊，童女生子这是很自然的。他说他们做过试验，当这个雌兔啊，就是这个母兔子，他们在受了惊吓的时候，他这个卵可以不经过受精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他说你看玛利亚，当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童女生子的时候，玛利亚很惊慌，结果呢他没有经过和约瑟同房，他最后就生下，说这是自然现象。比如说耶稣离海，说耶稣在海面上走，他哪有这回事，是门徒隔着海看见耶稣在对面的沙滩上行走，说看着好像跟海上走一样，他实际没在海上走。还有你比如说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他说不是这样，是因为这个孩子啊有5个饼2条鱼， 他首先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到门徒跟前献出来给大伙吃，结果呢把大家都感动了，实际每个人都带着食物呢，一看那孩子都献出来，说大伙都献出来，结果这五千人就吃饱了。他就说一定要把这种神迹奇事要把它用自然的办法把它化解掉。前不久啊，我听见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啊，这个有一群参观者就是到这个现在以色列的地方去参观，就是去看这个当初这个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结果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旁边住了一家人就对他们说，过来我领你看看。他说你看这红海有的地方非常浅的，这水大概就是两三寸深，那风一刮那就露出旱地来了，这岂不是人就从那儿走过去了吗？他说摩西在那儿这么长的时间，他一定知道哪个地方水深哪个地方水浅，他一定从这儿过去了，你明白了吗？这个参观者一听想了半天，哦我明白了，我真是看到了神迹奇事了。哎，听说你怎么了，为什么还是神迹奇事？他说怎么不是啊，这么浅的水当然当年呢、啊、居然能够把埃及的追兵的几百辆的战车和军马全部都淹死了，你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朋友们你听听，所以相信神而不相信神迹，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是，而且神迹确实是存在，除了圣经以外很多神迹其实我们说了，大自然就是我们看惯的神迹，人就是神的杰作，我们只是看惯不惊而已。而且圣灵的进驻，圣灵对人心的改变，就是当今最大的一个神迹。当人信了耶稣，圣灵进去以后，这个人从里到外就变化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神迹。当然有人说，那有了神迹会不会推翻科学呢？实际神迹和科学是不矛盾，自然定律不改变是科学的基础，但是神迹呢它是有时空限制的。你比如说耶稣在加纳把水变成酒，但是别的地方水还是水啊，酒还是酒，他并不是说，所以他的这个空间是很有限制的。你比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但复活以后呢他最后还是要死的，所以他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神迹奇事的时空都有限，除了在神的六日创造，在挪亚洪水和主耶稣将来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这个普世性的超然现象以外，我们现在的神迹奇事的范围时空都是有限的。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时空自然规律是在造成起作用，是这样的话，神迹奇事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并不矛盾。所以我们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科学和神迹之间并不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我们要知道科学是有限的，神迹是神的作为，或者是说神的灵借着人所彰显出来的一种超然的行为，这个并不是说因为不符合科学就是一定是错的啊！我前面已经讲到了，所以这就是科学和神迹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第13课，我是李成。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关于科学和信仰之间关系的反思，我们谈到了科学和神迹的关系，关于实证主义的问题。那么我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一些反思的情况。再一个问题呢，我们想来思考一下科学和神的关系啊，和三一神的关系怎么样。实际呢有人认为呢，就是说人通过大自然去论证神的存在并不可能，因为人认为人是很有限的，而且人堕落以后呢理性也有限，理性也被歪曲了。但是实际呢通过大自然去认识神在圣经中是有根据的。你比如说在罗马书1章他就讲了，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说这一段保罗这一段话呢就很清楚地讲了， 就虽然我们看不见神，眼睛看不见他，但是呢，借着他所造之物，也就是说他创造的宇宙和大自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神的存在。啊，这就是一种啊论证神存在的一个方法。尽管这种论证是有限的，但尽管还是我可以通过对自然的认识，我们知道有一位超凡造物主的存在。同时呢，在圣经的其他一些经文也谈到了这一点。你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4:17，他这样讲，他讲到神的时候，他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也就是说，神他在创造当中，他未尝不显出他的证据来，未尝不显出他是一个造天造地造万物的这么一个主宰，显出他是这么一位慈爱圣洁的主宰，他会显出证据的。同时呢，在另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7也讲了这个问题。他就说啊，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也就说啊，实际上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要叫我们去认识他，去寻求他。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揣摩，通过神的启示，我们知道他，因为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去打开一条通向认识的神的道路。那我们前边几次已经谈到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初期，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认识神，荣耀神。恐怕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西方很多现在有名的大学在一开始都是神学院，那就是因为神学院里边呢有科学的分布。因为当时呢，研究科学和目的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要去认识神，荣耀神。但是呢，在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逐渐的把这个目的丢掉了，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离开了神。这也是有它一些原因的。比如说，当现代科学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时候，就是把他这些关于宇宙是由无数个同心球所组成的，神是在最外圈的这个球的外面还是宇宙的第一，那么他这个宇宙观推翻以后呢，结果呢把神是宇宙的终极因素的观点也丢掉了，就全部都扔掉了。但是有人打个比方，就好像说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完澡以后又去倒洗澡水，结果呢在倒洗澡水的同时呢把孩子一块倒掉。那也就是说，推翻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地心学说的宇宙观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我们没有分好歹，结果呢把它其中一个正确的一些东西也一同丢掉了，就是把神是第一因也丢掉了啊，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当中呢，抛弃了对目的的探求，并非表示自然现象的目的不重要。但是有人认为呢，就是自然科学家现在抛弃对目的的探求呢，也是不得已的。他说这个与科学的方法有关，这个刚才我已经谈到了，不管是用归纳法也好，用演绎法也好，他总是要重实据。所以这样的话，科学呢大部分都重实证，以这个实证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所以凡是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结论呢，都不能称为科学的知识。那像神的问题，像灵界的问题，都不能够从科学方面得到实证，所以呢他就不把它划在这个科学这个范围以内。所以现在的科学呢，很多时候呢，就是由于这个方法所限呢，他们就不再把认识神、荣耀神作为他们的目标，而只是站在一个纯自然的立场上去描述自然。那么现在是美国的，比如说科学院就是这个啊，他就采取这个立场，站在纯自然的角度去描述自然，不去介入任何超然的因素。他认为这超然的因素就超越了科学的范围，因为他觉得科学没有办法对这超然的东西提出任何的数据。那么像这样一点呢，我们觉得还可以理解了啊，因为科学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只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去纯粹地描述自然还可以理解的话，但是现在有些人就把科学作为一个新的宗教，把科学作为让大家顶礼膜拜的对象，用科学来取代了神。 那也就是说用科学去取代神，去反对神，去否定神。那这样的话要崇拜科学，那就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你科学只是发现自然规律，而神是创造维护了自然规律，所以崇拜科学呢而反对神，实际是一种舍本求末、因果倒置这样一个关系，反映了人性的骄傲所带来的偏激和浅薄。你想想，当然科学家发现了科学定律，你像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或者说量子力学的这些啊，科学家发现了量子力学，发现了测不准原理，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只是他们发现，当然很伟大，和我们相比来说他们是很伟大，可是他们仅仅是发现而已。相对论也好，量子力学也好，或者说万有引力定律也好，早就在那儿了，只不过人是知道了它，人知道了当然是一个进步，值得庆幸，或者得诺贝尔奖，这都没说的。可是哪个更有意义，哪个更重要呢？是制定保护这些规律的更重要，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只是重科学，看到了这些东西，反倒我们去否认神，去反对神，说没有神。我就常常想，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突然走到一个屋子里，他看见了一幅非常好的油画挂在这个墙壁上，非常高兴，他赶快叫大家，大伙儿都来看呐，这有一幅这么好的油画。大伙儿说，哎呀，真是这么漂亮，大家和你看，你真好，你发现这幅油画。大家就不会去问问，哎，这幅油画为什么会挂在这儿，是谁画的？大家就没往下问了。他发现了这幅油画，大家觉得他很了不起。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画这幅油画的会更了不起？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自然规律，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说那个自然规律自己在那儿的，没人造的，就没有神。所以这个世界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本末倒置了。这就是说，真是应了保罗啊在罗马书上讲的一段话。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已显明在人的心里。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我念的那一段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接下来他讲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哦，我是觉得这段话讲得非常的深刻。我们今天很多搞科学的人就是骄傲，看到了自然规律，就因为自然规律本身就是自由拥有的，我们去崇拜自然规律，我们去崇拜科学，我们去崇拜科学家。但是要知道，自然规律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受造之物。我们应该崇拜的是什么？应该去崇拜这位造物之主，这位造天造地，这位造人的主，这位把理性赋予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神的这位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就是看到了科学以后，我们就否定神。虽然说科学可以不再去研究神，因为超出科学范围，但是不能够用科学来反对神，来否定神，因为神乃是远远超越这个科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的课程。那我们刚才是谈到了对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一些反思啊，我们谈到了关于实证主义。很多人说要认识神吗？那你先拿出证据来跟我证明一下，就是先要有实证我才能够相信。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到了，这种说法实际是很不科学的，因为科学本身就有两个不能够证明的前设，科学才能够进行。就是说，宇宙是有规律的，人可以认识宇宙的规律，这两个都不能够首先拿出证明。所以如果说一切要拿出实证才能够相信的话，那科学本身也不可信。另外呢，我们谈到了科学和神迹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人反对神迹，他就认为这些不符合科学，或者是反啊，就是说这个说科学不能够证明的。实际我们知道科学是有限的，科学只能够认识宇宙的正常啊的作为，它的正常的规律。但是呢，神可以按照自然规律办，也可以不按规律办，所以在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呢，科学和神迹之间是不矛盾的。同时呢，在一般的情况下，神迹它出现是有时空的限制的，这样的话在绝大部分的时空里呢，神还是让自然规律能够照常的在运作，所以呢让我们的科学能够成为可能。所以这样的话，神迹的出现和科学的研究之间也不是矛盾的。同时刚才呢，我们一谈到了科学和神之间的关系，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站在纯自然的角度来描述自然，因为科学不能够描述神的作为，所以现在呢就开始慢慢抛掉了这个以认识神荣耀神这个目的，这还可以理解，但是绝不能因为我们科学不能够去描述认识神而去用科学去反对去否定神。所以科学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知道人的渺小，人的有限，去敬拜这位永生神，而不是说让我们把科学抬高，把自然规律神化，去敬拜科学，去敬拜自然，那么这就是一种迷信。不能够敬拜这种受造之物，而是应该敬拜这位造物之主。那么以后我们在今后的十四课里边呢，我们会继续谈一谈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反思，同时呢得出一些应当得的结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十三课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能够来信给电台，写信给李成。我是李成，公里的李，路程的程，欢迎大家对我讲座当中提出的问题有些探讨，有些反响，或者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困难，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信索取我这次讲课的大纲。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4.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那么我们前面用了13讲的时间在谈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那种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同时呢，我们也分析了，有人认为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人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认识宇宙，做宇宙的主人。所以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科学发展到那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全部认识了宇宙的时候，我们就再不需要神了。所以我们从科学的发展的简史里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我们科学越发展，我们知道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的领域更多，我们才看到宇宙的浩瀚、人的渺小和神的超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神的启示，人永远没有凭自己的智慧去认识掌管宇宙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要在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去敬畏这位真神。同时呢，我在上一课13课里边呢，我谈到了一些关于信仰和科学的关系之间的反思，谈到了拿出证据来的实证主义，说先要证明成我才能够相信，说明这个观点是不合适的，因为科学的前提本身就不能够被证明。第二点，我谈到了科学和神迹的关系。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的作为，那么神迹呢是神所超常的作为，这两者之间是并不矛盾的。而这神迹其实一般的情况发生都有是有限的时空，所以呢科学可以正常的进行。同时我谈到了科学和神的关系，现在的科学不再以认识神、荣耀神为目标，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而把科学和自然作为顶礼膜拜的一个对象，成为一个新的宗教，而去否定神、反对神，这就错了。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第14讲当中，我会继续做一些关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同时呢，我们得出我们前13课里边我们讲的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究竟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当中的第14课，我是李成。那么今天呢，在第14课呢，我会继续做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反思和最后的结论。那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讲了3点，今天呢我讲第4点和第5点的反思。那么第4点呢，就讲讲信心和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么什么叫理性呢？理性就是人通过逻辑推理去分析判断，确定我们对外界事物态度的一种能力。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外界事物的一个接受依靠的心态和行为。那我们基督教的信心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相信宇宙是由这位三一真神所创造的，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相信这位神在人犯罪以后还爱我们，还要用主耶稣的死来救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的血所洗净， 最后能够成为他神国的儿女。相信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的死人活人全都要复活，接受主耶稣的审判，相信最后新天新地会到来。那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基督教的信心，相信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生，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就去依靠他。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说，我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些事情？好像把理性和信心完全对立起来。实际基督教的信心不排斥理性，所以有人说理性是基督教信心的朋友。实际我们可以说呢，基督教的信仰不排斥理性，理性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因为信心是超越理性的，所以呢，我们要在信心的基础上去做出我们的思辨，然后发生我们信心的飞跃。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的信仰，所以它不排斥理性的思辨、科学的一些论证。如果任何一个信仰不能够用理性去思辨的话，恐怕就是一种迷信。他说反正就是这样了，你什么也不要讲，那恐怕就不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客观性的，尤其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两个客观的事实的基础上。第一，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66卷圣经全是神要向我们说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样呢？那你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去考证，去考察圣经所无误的教训，考察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去考察圣经的历史性。到现在中东的考古发掘出那么样的文物文献，现在的发现当中没有一项文献和圣经的记录是相违背的。那就是说神的启示，尤其旧约的启示，是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启示的。所以像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论证去认识的，越通过论证越知道圣经的准确性。那像圣经这样一个独特的书，你别的宗教你就没办法有这样的论证。你说把佛经或者可兰经去考古一下，看看有哪些证据支持吗？没有。所以这就是圣经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信仰，有客观的依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信心的根据，基督教信仰的根据是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看来好像很多人都不能够相信，但是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通过考证历史的办法来考证的。你比如说辛亥革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恐怕都没有信见到辛亥革命的发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在我国的历史上辛亥革命确实发生了。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系列考证历史的办法。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一样，有一系列考证历史的办法来考证的。就是这样，所以耶稣的复活2000年来以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很多人说我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就一劳永逸的打垮基督教。很多人做了这些工作，最后他们最后都成了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推不倒。我本人相信基督教很重要的就是相信了这两点，它是一个客观的依据。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排除理性，但是呢理性不够。实际我们想想，我们经常讲说信心很难呢、我没看见我怎么会信呢？实际信心也不难，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今天我坐在这里广播，我就有个信心，是什么？相信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那你去进来以前，你去先去考察这些房子的结构，看它的现状怎么样吗？怎么知道它不会塌下来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广播台的同工他们都很照看这个房子，如果这房子有毛病早就修了，所以我就放心大胆地坐在这儿。那我就是对我自己同工的信心，我自己没有去考察过，是不是？你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我，今天刚有一个中国餐馆开张了，非常好吃，价格又好，我马上就去了，马上就去吃去了。我没说先买一份出来化验一下，看看有毒没有，有没有对身体不好，没有，马上就去吃了。一吃果然很好，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的朋友不会骗我。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需要信心，不是说你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的直接的经验。那今天你去上一门课，越听不懂越说这个水平太高啊，我的水平太低， 那就是什么？你就相信你老师不会错，你对他的信心，你怎么知道他讲的不会错？是一种信心。所以离开信心我们就不行。但是我们说啊，我们如果全靠理性就不行，因为我们人在犯罪以后啊，理性就被扭曲了。常常我们说在思考信仰的时候，我们非常不理性的。你比如说，据说啊，牛顿有一家里有一具太阳系的这个运行的模型，这个摇动这个曲柄以后啊，这个行星就会绕着太阳转。所以他有个不信神的朋友，那天去到他家以后，看见这个模型这么好，他这个用玩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他说，哎呀，这个模具太精确了。他就问牛顿说，请问这个模具这么好是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哎，他说怎么会没人做呢？他说真没人。他说你别开玩笑，这么好的模具没人做怎么会摆在这儿？他说没有。他说你不相信神，整个太阳系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模具一样在精确的运转。既然太阳系都不需要人去造，不需要神去造，不需要有人去创造，不需要人有人制作，为什么这个模具一定要有人呢？你看，一句话就把他的朋友点头了，他跪下来接受这位主。所以经常我们不理性的，经常我坐在这个广播台，我说这个广播台没人造，就是石头瓦块一碰你就碰成了，你们一定说我神经有毛病。但是我们说今天宇宙极影的精妙，说没有人造就是碰成的，大伙儿都相信。所以这就是我们理性，人在堕落了以后理性被扭曲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理性是很有限的，常常有时候啊，我们靠理性升高理性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信心压下去。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在圣经新约圣经这个福音书里边有一段记着这个彼得旅海，就是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那么彼得看见很好，说主啊，让我也下来。耶稣说你来吧。哎，他就信心那么大，他就敢从船上跳下去，果然在水里就走起来了。但是后来怎么样？他一看周围的风浪甚大，心里就害怕，一下就往下沉。为什么一看周围的风浪甚大，心里害怕就要下沉呢？就是他理性上来了。哎呀，这么大的风浪，我怎么可能在海上走呢？那一定要掉下去淹死的。所以他这个理性一推理以后呢，就把他一开始的信心一下就压下去了。一压下去，他就开始往下掉，是马上喊主啊，救我！所以耶稣赶紧伸过手就把他拉住，说小心的人啊，你为什么害怕呢？那就是说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纯用我们的理性，用理性来掌权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信心压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扭曲了。本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就误导这位神，我说我要去信他，但理性说你慢点吧，哪有这位神呢、啊、你不要心血来潮，慢点慢点，一下把我们的信心就这样压下去。所以我们说信心和理性的关系，信心不排斥理性，但是信心达不到理性啊，是超越理性的。所以理性只是信心的基础，我们要在信心的基础上去凭着信心啊，这个跳跃去认识这位神，理性是不够的。所以理性只是一个基础，在理性的基础上加上信心，我们这样才会去认识这位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课程当中的第14课，我是李成。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关于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反思的第4条，就是说信心和理性的关系，就是说信心不排斥理性，但是呢，理性达不到信心的高度，所以理性只是信心的基础，我们在理性的基础上凭着信心飞跃才能够认识这位真神。那么现在我给大家继续分享反思的第5点，就是人的灵性和理性的关系。我们很长时间我们常常讲，我们人有理性有感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掉了我们人有灵性。那么这个灵性是什么呢？就是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 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神的灵，所以呢他就对灵界有一种直觉和感悟。但是在人堕落以后呢，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了，是这个灵性呢相对的就枯竭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死去。所以人总是对永生有向往，对神有崇拜，这就出于人的灵性。所以有很多宗教信仰的问题啊，有时候除了理性以外，我们要靠我们的灵性去悟。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说哎，我一定要看见了我才信，或者我一定要明白了我才信。但是灵界的规律是什么？你要信了你才看得见，你要信了你才明白。所以你要不信的话，你永远看不见，永远不明白。所以这是什么？需要用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灵界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圣经是这样说了，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深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深透了，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他还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只有相信了主耶稣，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呢，神的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我们好多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看法，对神的相信，我们有了神的灵才能够做得到。所以你说你一定要理性全都想明白了你才能够信吗？那你就永远不能够信，因为你只有当你信了以后你才能够明白。而且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科学当中也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前不久看到这个李清义写的一本书，叫做《漂浮的苹果》。他其中几个例子啊，他说飞船飞到外太空去的时候啊，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回头看太阳，太阳是那样的耀眼，然后当你转过脸来看前面，你想的就是一片阳光灿烂，对不对？因为太阳光从后边那样射过来，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的前面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因为平常我们看见太阳光的时候，因为太阳地球上有很多物质，太大气有空气，所以可以把太阳光直反射过来，我们可以看见阳光。可是在外太空呢，基本上是真空，没有空气分子，所以的阳光就直接就过去了，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是一片黑暗。但是实际呢，在这黑暗里边丰丰富富的蕴藏着太阳的阳光，但是你都看不见。你说不，我一定要看得见，看见以后我才相信有阳光，那你永远看不见。你怎么样才能看见？首先相信确实是这样，有阳光。怎么办？把手从你的太空船伸出去，一伸出去你就看你的手闪闪发光。为什么？太阳光通过你的手一下把阳光反射到你的眼子里。哦，原来是有这么丰盛的阳光。为什么？相信，信完以后你去做。今天信仰也是这样，主耶稣不让我们做任何事情，让我们就是伸出手来白白的接受他的救恩。你得到他的救恩，得到神的灵，好多事情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压制我们的灵性，有时候都想觉知了，哎呀你不要心血来潮，慢点慢点，再等一等，不能够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灵性，我们的灵已经悟到了这是一位真神，悟到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去信他。但是常常我们让理性把它压下来。我记得有个牧师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们教会啊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姊妹的先生呢是一个医生，他不信。他说我是个大夫，我知道童女怎么能生子，死人怎么能够复活，他不能相信。但是有一天呢，牧师讲到完了以后呢，就说你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们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为你祷告的，请你们到前面来。结果他们就很多人都去了，没想这个牧师也去，这个朋友也去了。这个牧师就想他也不信主，他来干什么？就不管怎么样，最后到了这个朋友面，牧师就问说，某某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祷告？他说，牧师啊，我是学医的，我知道童女不能生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了，我快要相信了。牧师说，好啊，你让我替你祷告吧。他说，不，我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 牧师说，那怎么可能，我是牧师，当然让你信了。就给他祷告说，求神赶紧开启他，让他信。结果时间不久，这个朋友就信主了。这就是超理性的，超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一反思就能看得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些关系都摆对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信仰和科学是不矛盾，但是一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做出非要去认识这位神。那么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谈几点结论。第一，神提供了科学的两个前提，神使科学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离开了神，科学就没有可能。第一呢，就是神创造并维护了宇宙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让我们有一个自然化一的规律，让我们不变的规律，让我们可以研究。第二，由于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赋予我们的理性，所以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到了这个挪亚洪水以后，这个神给挪亚立约，就是说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前，他将不再降大灾，是让自然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恩典，使这个自然规律的一个永恒的不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进行研究。同时呢，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啊，神还是有恩典的。加尔文就认为有特殊的恩典和普通的恩典。这个特殊的恩典呢，就是让你得到神的救恩；普通的恩典呢，就是给你常施恩惠，同时呢让人能够不能够彻底的活出抵挡神的动机，还有一定的良知，还有一定的理性。所以由于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够认识宇宙。所以这样的话看得很清楚，没有神就没有科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神创造维护自然规律，科学认识自然规律，这是信仰和科学的和谐。但是神超越宇宙，所以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科学不是让人自高自大，而是更加谦虚自立，从以前崇拜受造之物去敬拜这位造物之主。第三，宇宙是神的普遍启示，人们可以借着宇宙知道神的存在，但是神太高太深，科学太浅太有限，人们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借着神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用心灵和诚实，凭着信心的非要，才能去认识这位真神，并和他建立永恒的关系。所以圣经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第四点，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很多科学家在谈到他们科学取得伟大的成就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这句话讲的是非常的深刻，因为神是这位万物的创造者，是整个万物的源头。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很密切，我们更多的体验神的心思意念，那我们一定会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智慧，得到更多的灵感，得到更多的洞察的能力，让我们有更多的对科学的洞见。所以伽利略他也说，一个科学家应该同时喜好圣经与享受大自然。化学家波义尔也说，只要你肯，你就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敬畏依靠上帝，那么我们这样的科学家就一定能够在科学研究当中去荣耀神。以我们自己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以我们求实的精神，以我们无畏的良心，以我们良好的科研道德，以我们的爱心去见证这位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的第14课，我是李成。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就讲完了24讲中的14课。那么在这14课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集中谈论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我们谈到了那种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的观点是站不住的，也谈到了那种认为科学昌盛就不需要神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人太渺小有限，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人永远没有认识宇宙的那一天。那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到了基督教信仰，谈到了它和科学的关系，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排斥科学，是科学相悖的啊，不和科学相悖，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是远远超越科学的。所以呢我们就谈到了一个科学家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去认识这位造物主，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神的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去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人怎么样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国度，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十四讲呢就集中地谈到了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在追求信仰过程当中所碰到的思想障碍，我们怎么样正确地引导他们去突破这些障碍，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跟前。那么在后边的时刻我们会集中地谈一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知识分子那么在进化论上也是一个大的难主，他就说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那所有的生物都是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来的，那么人呢是从于猴子变来的，如果这样是一个科学的话，那么圣经所讲的神在六天以内分门别类的造天造地造万物，那就是不对的。那又说神用泥土造人，那也是错的。那如果说圣经的启示是错的，那么圣经就不可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也是错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信仰是一个很大的阻拦。那么我们下边的十讲呢，就会详细的谈一谈达尔文的进化论，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现在很清楚，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而且是远远不能没有被证明的假说。所以我欢迎大家以后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信，写信到电台，写里程收，里程，公里的里，路程的程。这样我很愿意给大家一起分享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怎么样一起去突破这些困难，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福音。同时呢，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来信给电台来索取这次讲义的大纲。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在相同的时间再见。